主日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那在今天信息之前，我们先唱一首的诗歌，是在大本诗歌的261首，我岂可再冷淡退后。我们先把这首诗歌我们先唱一遍。
诗歌261首，我岂可再冷淡退后。
我岂可再冷淡退后，是身上临终日担忧，救主也在等今夜一转身回头，不再留恋，不再逗留，就此跟主而走，就此跟主而走。回顾以往有才有秀，无一灵魂是我所救，救恩被我扣留，救恩被我扣留，今求恩主有你高耀，将我全然厚厚交头，是成就恩出口，是成就
这首诗歌题目叫我岂可再冷淡退后。我想现在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现在在很多信息的主题呢都是讲到主的再来，讲到主马上就要来了。那当主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呢？还是我们就像诗歌里面讲的一样，我们回顾以往又惭又羞，无一灵魂是我所救。所以我盼望借着这首诗歌都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如何警醒地准备自己，我们也如何在这里好好地为主来传福音，为主来做见证。好，我们把这首诗歌我们再唱一遍。
诗歌261首，我岂可再冷淡退后。
我岂可再冷淡退后，是身上临终日担忧，救主也在等候，救主也在等候。我今夜一转身回头，不再跟主而走，就此跟主而走。回顾以往有才有秀，无一灵魂是我所救，救恩被我扣留，救恩被我扣留，求恩主有你高耀，将我全然厚厚交托，是
真的盼望呢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鼓励，也成为我们的提醒。好，我们先低头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今七日的第一日，主你召聚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一起听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啊，我们真的知道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当我们看见现在世界情形的时候，主你真的提醒我们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我们盼望主啊借着你自己的话，主你再次来提醒我们，再次来警戒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好好的预备自己，主啊在这里等候你自己的回来。主，我们也把早上这一点点的话，主我们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的圣灵向人的心说话。主啊，因为人的言语何等的有限，主啊，除非你自己向人的心说话，主啊，人不能够回转到你面前。主，我们就求你，主，当今天你向我们说话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朵。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手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今天呢和大家交通的一个题目呢是讲到挪亚和罗德的日子。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题目呢？因为我想就像我们刚才诗歌里唱的一样，也像我刚才所交通的一样，现在呢真的是主来的日子是非常非常的紧迫了。那在圣经里面讲到说，这末后的日子呢就好像罗德的日子，也好像挪亚的日子。那我们都知道呢，虽然在澳洲呢这个疫情呢都控制得非常好，而且呢在前两天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纽森的这个限制令呢已经开始放松了。那其实呢从上一周呢总理讲完话以后呢，你就看见说这个街上的人呢越来越多，而且呢你看到这个路上的车呢也越来越多，甚至呢现在呢很多的这些饭馆啊咖啡厅啊都已经开张了。那为着这些呢我们感谢主。但是你看到说包括政府也好还是这个医疗专家也好一直在这里警告大家，告诉大家呢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如果呢我们没有做好防护，如果呢我们没有做好这个社交隔离的话呢，他们说呢这个感染的人数呢还会呢马上上升。我想不仅是从我们从这个感染的这个病例来说，另外呢我想同样的对着基督徒来讲的话，对我们也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提醒。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说在最过去的这段时间的里面因为呢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看到呢这个世界呢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好像一个翻天覆地的这样一个改变我们就被提醒说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警醒所以我就看到也真的是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这一段隔离的这个时间的里面呢，他们就花多了很多的时间在主的面前，在这里来亲近主，在这里读主的话语，甚至他们读一些很好的这些属灵的书籍但是呢你看到说现在呢慢慢这个疫情呢开始好转了然后呢人们呢开始的慢慢的恢复了以前的这些日常的工作生活那我们可能呢马上就要回到以前我们那种忙碌的那种生活的光景的里面回到了我们那种以往的那种工作的生活的模式的里面而忘记了主马上就要回来的这样一个事实所以我盼望能够借着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十七章的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现在已经是最末后的日子了我们一样需要来警醒那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的十七章20-37节。路加福音的十七章20-37节我读给大家听。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 又被这世代弃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我们的圣经呢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说，在这段圣经的里面呢，他讲到说，法利赛人呢，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因为呢，他们看见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呢也知道主耶稣呢一直在那里传扬神的福音，然后他们呢就跑来呢，他们就问耶稣说，他们说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呢？那主耶稣就回答他们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你知道在法利赛人的观念的里面，神的国要来临呢，一定要之前呢发生很多的事情，包括呢弥赛亚这位天国的君王呢一定要先来到。但是呢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他说你们不要用眼睛找，然后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主说神的国呢就在你们的心里，或者呢有的翻译讲到说，神的国呢就在你们中间。那主为什么不要他们用眼睛去找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属灵的事物呢不是我们用眼睛就能够看见的，即使是看见了你也不明白。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看见了主行了许多的神迹，但是呢他们却视而不见。所以主说他们是被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的人。他们看是看见，但是却不明白，他们听是听见呢，但是却不晓得。那神的国是在哪些人的心里？神的国是在哪些人的中间呢？我们知道说，神的国是在那些承认耶稣是主，承认他是神的儿子的人的中间。所以我们看见，当主在第一次来的时候呢，神的国呢是隐藏的，因为只有门徒呢承认他是那位天国的君王。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呢还不能够通行在地上，好像通行在天上一样，神的旨意只能够通行在他的门徒，在那些信他的人中间。所以你看见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说什么呢？主教导门徒祷告时说，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我们知道说，神的国到现在呢还没有降临在这个地上，我们知道说神的旨意呢还不能通行在这个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那神的国什么时候能够公开的降临在这个地上呢？那要等到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主说他说，那时候呢你也不要到处去找，也不要听人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为什么不要听人说，或者是听别人告诉你说啊，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呢？因为主呢明明的在这里告诉我们，在他第二次再来之前呢，会有很多的假基督，会有很多的假先知会出来，我们不要轻易的相信。那我们知道，在前不久刚刚疫情开始的时候，在韩国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那个疫情是怎么开始呢？就是因为有一个中年的妇女呢，她呢到教会里面去参加聚会，她那时候呢已经有了这个症状，但是呢她还是去聚会，她一下子去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病毒呢传染给很多的这些在教会里面的人， 啊。那很多人说啊，这个人呢参加的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聚会啊，但是呢你看到说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所谓的教会其实呢是一个邪教啊。那这个邪教的名称呢叫新天地啊。我们知道说他的创始人呢叫李万熙啊，他自己呢他宣称他就是那位已经来临的弥赛亚，他就是那个再来的基督啊。而且我们看到说他这个邪教的人数呢非常的多，在全球呢他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4万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呢，有很多的假基督，有很多的假先知会出来。那主为什么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轻易相信人说在这里在那里呢？啊，因为我们知道主说他的降临呢是每一个人呢都会看见的啊，就好像呢闪电从天的这一边一闪一直照到天的那一边啊。那我们知道啊，以前国内呢就有一个邪教，就根据最大的圣经呢，他把自己呢叫做东方闪电啊。那我们知道说他现在呢已经改名换姓呢叫全能神教啊，因为呢他干了很多的坏事，也有很多人知道呢他们做这些欺骗的工作啊，所以他们呢把他们的名字呢现在呢都已经改了啊。那他们呢是宣称说基督呢不仅已经来了，而且呢这个基督呢是一个女的啊。所以你看到说当有这么多的这些假基督假先知出来的时候，而且呢你看到说有这么多人都去相信他的时候啊，你就知道说这个背后邪灵的力量有多大啊。你也知道说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人的心是多么的喜欢听那些很悖谬很那些荒谬的这些的道理啊。那我想当主说他来的时候呢像闪电一样的时候啊，我想我们都看见过闪电啊，尤其呢是在夏天呢在下暴雨之前啊。那我们知道闪电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那第一个呢就像主所说的一样啊，所有人呢都会看见。那第二个呢，闪电呢是你意料不到的啊，你不知道呢它会从哪里开始啊，你也不知道呢它的形状呢是怎么样啊。那第三个呢，闪电呢是很快的啊，是让你这个措手不及的啊。那第四个呢，他讲到说闪电呢是震撼人心的啊，有时候呢甚至呢你发现它真的是很可怕啊。你知道有很多的这个森林的大火呢其实都是由闪电所引起的啊。你知道科学家去统计的时候啊，他发现他去测量这个闪电中心的电压有多强大呢啊，闪电的电压呢最高的时候呢可以达到10亿伏特啊。而且呢根据这个统计呢，每年呢被雷电打死的人呢超过了3000人啊。所以你看见主把他的再来呢比喻成闪电啊，就是讲到说这个主的来临呢，主的再来呢是每个人呢都会看见的啊，但是呢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啊。他来的时候呢会让很多的人呢措手不及啊，并且呢他的来临对不信的人来说呢那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啊，因为主来的时候就是审判开始的时候啊。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啊，当主呢讲到他的再来的时候啊，他用了一个名词叫做人子的日子。那什么是人子的日子呢啊，从这段经文的里面呢你可以看到说人子的日子呢其实呢就是主再来的日子啊，它是指的一段的时间啊，包括主再来之前和主呢最后显现的这一段的日子啊。那这段的日子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啊？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他提到说这段日子呢就好像挪亚的日子，也好像罗德的日子。那挪亚的日子有什么特点呢啊？在17章27节里面讲到啊，他说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啊。我想我们都知道挪亚的故事啊，在创世纪第六章的里面啊，我们看到说他讲到说那时候的人呢他们放纵情欲，他们人心所想的里面呢都是恶事啊。在特别在创世纪第六章的第5到第7节里面说，他讲到说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神说他造这些所有的这些万物呢，他后悔了。神为什么要用洪水来毁灭当时的整个世界呢？因为在挪亚的日子的里面，人心所想的呢，尽都是恶。主说，他说那时候的人呢，又吃又喝，又娶又嫁。那是不是吃喝嫁娶就是罪呢？我们看到说，这边讲到说，又吃又喝呢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人活着如果只知道吃喝，如果人不择手段的赚钱呢，去满足自己的口舌之欲，去满足自己的欲望的时候，你看见这在神的眼中就是罪。又娶又嫁呢也不是问题，问题是人活着如果呢只知道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而忘记了我们还有灵魂的需要，忘记了我们需要还有一位神呢，我们需要去敬畏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的罪。所以你看到在挪亚的日子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在挪亚的日子呢，你看到说是人他们活着没有神，人活着只是为了今生的需要，人活着呢不知道敬畏神，这就是挪亚的日子。那今天的日子是不是也一样呢？你看到说人也是只知道吃喝嫁娶，而把神呢放在一边，甚至呢根本不承认有神，甚至呢现在这么大的瘟疫的底下，你看到说人还没有回转过来，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看到在创世纪的里面，神呢就叫挪亚呢去建造一艘的方舟，因为神呢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当挪亚在造方舟的时候，你看到说其实挪亚在造方舟的时候，一面呢是在那里已经定了世人的罪，一面呢其实也在那边呢向世人在那里传福音。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这个挪亚方舟的电影，他讲到呢，挪亚造方舟的时候呢，是在城外面的一座山坡的山的上面。因为呢，如果他要造一艘方舟，如果洪水来了以后呢，你看到说，如果他这个方舟造在人口密集的地方，或者是造在这些建筑物中间的时候呢，到时候洪水一来，这个方舟呢会撞到其他的这些的建筑物。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挪亚方舟呢讲到说，他建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那你知道说，当挪亚在建这个方舟的时候，尤其是在他在一个高的地方建造方舟的时候，每个人呢都能够看见。如果人看见的，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肯定会来跑来问挪亚，他们会问挪亚说，哎，你为什么要建这个方舟呢？你为什么要把这么大的一艘船要建在这个山上呢？我想挪亚呢一定会告诉他说，因为呢你们犯罪了。因为呢神说呢他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所以呢你们要悔改。那你想，如果你是那些世上的人的话，你听到这一番话的时候你会怎么说呢？我想很多人会说，神经病，对吗？我看你呢这个脑子八成是你的脑子进了水。你看到说，很多当挪亚在这边造方舟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那里讥笑，都在那里嘲讽他。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说挪亚他到底建方舟呢花了多长的时间，但是如果你去根据创世纪所记载的你去推算的话，大概呢挪亚造方舟的时间呢不超过100年。在这几十年的时间的里面，你看见说他挪亚要一直在那里忍受世人对他的嘲讽和讥笑，因为人家动不动就会跑过来告诉你说，哎，你不是说有洪水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下雨呢？所以主说，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今天的日子也怎样。当我们或者当你去向人去传福音，叫人要悔改的时候，当你告诉人说，哎，主快要来了，你要赶紧悔改，那我想你也一定会遭到世人的嘲笑，世人一定也会在那里讥讽你，在那里嘲笑你。但是有一天 当洪水真的来的时候，人想要进方舟呢，已经来不及了。同样，当主再来的时候，你想要信主，但是那时候救恩的门呢，已经关上了。那我不知道，坐在这个电视机前，或者你用手机在看直播的这些弟兄姊妹，或者是福音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如果呢你还没有信主我盼望你真的要早日的悔改，来相信这位耶稣你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要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你要进入这个方舟因为耶稣基督呢就是你的方舟耶稣基督呢就是你的拯救你只有在基督的里面，你才能够躲避神的审判。那前不久呢，我看到有一个这个挪亚方舟的这个图片上面呢有一段话呢，我觉得他说的很好是英文的，它的标题呢是讲到说A family in lockdown 就是讲到说在封锁之下的这样一家人它的内容呢是在鼓励呢我们这些同样是在疫情底下被封锁在家里面的人因为呢你知道说挪亚那时候呢他们也是被封锁在一个方舟的里面那他在里面说什么呢？他说里面写到说，他说挪亚一家人呢被封锁在方舟的里面里面呢没有窗户，没有阳台，没有后院，没有网络，没有电话甚至呢也没有微信不像我们被封锁在家里的时候，我们闷了呢，我们可以上上网，我们可以打打电话我们呢如果是再闷的话，我们可以跑到后院，跑到阳台呢去透透气，对吗？但是呢挪亚一家呢他们什么都没有，那他们在干什么呢那接下去呢他这个图片上写的他说他们在一起祷告，他们在一起交通，他们在一起彼此相爱那当然他们还要去照顾那些的动物。那弟兄姊妹，你被关在家里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是看电视上网打发时间呢还是说你真的利用这一段在家里面这段空闲的时间呢，你好好的来亲近主，好好的来读主的话呢？我最近呢听到一个弟兄他讲到说，他利用这段在家里面的时间呢，他把以前想要看但是没有时间看的很厚厚的三大本的这个书呢，把它给看完了。我觉得真的这位弟兄真的是很会利用这个时间他能够用着这一段的时间能够来好好的来读主的话，好好的来更多的来让自己呢生命能够得到供应所以我盼望真的我们能够利用每一个的时间，我们来让我们的生命在主面前能够成长。那接下去呢他讲到说，主讲到说罗德的日子在17章的28到30节的里面，他讲到说，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你看到说罗德的日子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这里呢他讲到说，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你发现说很明显的，罗德的日子呢比挪亚的日子呢他更加物质上呢要更加的先进，更加的发达。因为呢你看到说，他讲到说他们呢不仅吃喝嫁娶他们还做买卖说明呢他们的商业呢很发达而且呢他们又耕种又盖造，说明呢他们的农业和建筑业呢也很发达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文明非常进步的这样一个社会所以你看到说罗德呢他原来并不是住在索多玛里面的他原来是住在索多玛外面的那个平原的上面他是在那里放牧的，但是呢你看到说慢慢的呢，圣经讲到说罗德呢他就慢慢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因为索多玛有太多太多吸引人的东西那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么发达，这么好像先进的这样一个社会，神要来把它毁灭掉呢？因为外表的繁华呢掩盖不住里面的罪恶 当你看到创世纪十九章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呢，在索多玛里面呢，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罪恶啊。它里面呢，不仅讲到说同性恋盛行，而且呢，看见人的性情呢，非常的凶暴啊。当罗德接待两个天使啊，然后呢，那些里面城里的人知道以后呢，就把罗德的家围起来，并且要罗德交出这两个天使呢，供他们淫乱啊。结果呢，你就看见说，当罗德不答应的时候，他们就想要来杀罗德。所以呢，圣经里面讲到，他说罗德的日子怎样，现今的日子呢也怎样。啊，我们看见说，现在呢不仅是在现在的社会啊，你看到说同性恋照样呢现在已经是合法的事情，啊，而且呢甚至有的同性恋的呢他还被安立成为牧师，啊，但是你知道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就是我们慢慢的变得呢像罗德一样，啊，我们不仅对这些的事情呢我们习以为常，啊，甚至我们对着这个繁华的世界呢我们恋恋不舍，啊，我们放不下这个世界。在创世纪十九章二十五节里面讲到，啊，你看到说当天使叫罗德要离开索多玛的时候，啊，罗德呢他迟延不走，啊，他里面用了一个词，啊，叫催逼，啊，因为呢天使看到罗德呢迟迟不走，连天使呢都急了，啊，然后呢天使在那边催着罗德，催逼罗德说，哎，你们要赶紧走，啊，但是呢罗德呢还是不肯，啊，最后你看见是罗德呢拉着他的是天使呢拉着罗德的手，然后呢硬是把罗德和他的妻子儿女呢给拖走了。啊，那为什么罗德他迟迟不肯走呢？啊，我想也许呢罗德在那里想，哎呀，他想到说，可能他在那边想到说，哎，这个房子我还是去年才买的，啊，我的后院里面呢还有很多的牛羊怎么办？啊，那我如果这一走的话，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啊，你看到说罗德呢，他留恋这个世界，他舍不得这个世界，但是呢，你看到这个世界呢，却是要被神所审判，被神所毁灭的。啊，你看到罗德的妻子呢比罗德呢更加的留恋索多玛，啊，当天使叫他们逃走不要回头，啊，但是呢当罗德的妻子呢他听见呢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他又想起他们在这个索多玛的产业，所以呢他忍不住他就要回头去看一看。当他一回头的时候，啊，圣经说他立刻呢就变成了一根岩柱。所以主说，他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为什么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呢？你看到说罗德的妻子呢，他虽然离开了索多玛，但是呢你发现索多玛呢没有离开他，他的心呢仍然被索多玛所抓住。我想现在的日子也是一样，你看到说很多的基督徒呢，他虽然已经信主了，他虽然呢已经被从这个世界里面拯救出来了，但是呢你看见这个世界呢却没有离开他，啊，你看见这个世界呢还紧紧地抓住他的心。所以我们的主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啊，我们不能够一面呢我们又想在那里想当财主，一面呢我们又想做拉撒路，啊，我们呢也不能一面呢在那边侍奉马门，我们一面呢又想要侍奉神。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啊，他讲到说罗德呢，挪亚和罗德呢，虽然圣经呢都称他们是义人啊，但是你发现一个呢是得胜的义人，另外一个呢是失败的，是仅仅得救的义人啊。我们看见挪亚呢，他听从神的吩咐，他忍受世人的讥讽和嘲笑啊，当洪水滔天的时候，你看见他却在方舟的里面呢他蛮有平安啊。但是罗德呢啊，你看见他虽然呢他在索多玛，他在那边享受这个世界一切的这样一些的享受最终之乐啊，但是呢你看见当神在审判的时候啊，他好像呢从火里经过仅仅得救啊，并且呢两手空空。所以圣经上讲到说挪亚和罗德的日子怎样，现今的日子也是怎样啊。你发现说现在世界上基督徒呢也是有两种啊，一种呢 是像挪亚一样的得胜者。虽然他们遇到很多的困难，遇到很多的难处和挑战，但是呢，你看见他们仍然信靠神，他们仍然在那里为主，在那里站住。那还有一种呢，是像罗德一样，他们呢虽然也信主也得救了，但是他们的心呢仍然在世界的里面，他们追求的呢还是和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那当主再来的时候，圣经上讲到说他们也会和罗德一样，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讲到，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好像从火里经过，什么都带不走，剩下的呢只是仅仅得救。所以啊，在我的里面呢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呢借着这次的疫情呢到底有没有学到应该学的功课啊。很多人说呢，他说这次的疫情呢好像呢整个世界呢被按下了这个暂停键，好像呢什么都停下来了，是吗？我们看见说学校停下来了，我们看见我们的工作停下来了，我们看见呢这个甚至我们的社交活动所有的一切呢都停下来了。暂停呢对这个世界可能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但是呢对着基督徒来说，我们神一下子让我们停下来呢，对基督徒来说未必呢不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神让我们突然停下来，让我们能够停下来好好的看一看我们奔跑我们追求的方向呢到底对不对。如果你的方向，如果你奔跑的这个目标是对的，所有的奔跑呢都是一种前进。但是如果你的方向错了，对你来说呢就是一种的灾难。现在呢神突然按下了这个暂停键，你回头一看，结果呢发现哎呀怎么我的这个方向给跑错了。那我想当你发现你自己方向错的时候，当你发现说你不是朝着那个标杆在直跑的时候，你现在呢需要好好的在主的面前你要回想，你要好好的转变调整你的方向，就像于洪杰弟兄所说的一样，我们随时我们能够180度的回转。所以我想如果真的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主为我们停下来，让我们能够审视我们奔跑的方向和目标的时候，我想这个暂停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我担心呢，如果政府开始解禁以后呢，我们呢又回到我们以前的这些生活的模式的里面，以前呢怎么生活，我们现在呢还是怎样生活，好像呢这个疫情呢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如果这么大的灾难都不能够叫基督徒警醒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样的灾难才能够让我们能够清醒。那上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学习在基督里长进正好我们讲到主的再来那在我们那一组一起交通的弟兄姊妹呢都在那边分享讲到说当我们看见周围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看见主再来的日子真的是非常的紧迫了因为以前呢我们总觉得呢好像这个主再来呢离我们还很遥远但是呢当现在我们经历这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主再来的日子是何等的迫近了。那如果主真的要来了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呢在17章的33节里面他讲到说，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从字面上来说呢，这里呢是讲到说在最后大灾难的时候呢有很大的逼迫你看到说有一些人呢他们就去拜兽，就是敌基督虽然呢你看到说当他们去拜兽拜敌基督的时候他们能够存活下来，但是呢到最后呢却落在神的审判的底下那些不拜敌基督的那些的基督徒虽然他们殉道了，但是你看见圣经里讲到说他们却要与主同在，他们要与主一同作王，他们要 与主一同掌权1000年所以呢你看到说这边讲到说，他说那些想要保全生命的却丧掉生命反而是那些虽然丧掉生命的，但是呢他们呢却得着了生命。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 啊，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就是讲到说，如果我们要做得胜者，我们就要像主所说的一样，啊，主说你们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啊，一个不愿意舍弃的人，他是不会得到的。啊，这个是属灵的原则。你只有舍己，只有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你才能够得着主的赏赐。那上个星期呢，我们Auburn 的家庭聚会呢，我们一起查的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啊，我觉得里面有一节的经文呢，啊，正好可以回应在这里面啊，在这一节里所讲的。啊，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到十一节里面啊，他讲到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你看到说保罗呢，他是一个愿意为主丧掉生命的人。我们知道保罗呢，他受了很多的苦，甚至呢，他有时候他说他连活命的指望呢都已经绝了。但是呢，每一次保罗被交于死地的时候，啊，我们看见主耶稣复活生命的大能就在他身上彰显出来。啊，我们不一定会有像保罗那样受苦的经历，啊，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保罗那样的看见。那保罗看见什么呢？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说，他说他把基督看成是至宝，啊，他可以为基督丢弃万事，好像粪土一样，啊，把这些的万事呢看作粪土，啊，因为呢他看见基督的宝贵。弟兄姊妹，你看见基督的宝贵吗？啊，那什么是你的至宝呢？是这个世界的享受吗？啊，是我们所有追求的这些东西吗？啊，你看到说有时候我们虽然得到了这些世上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可能就把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在永恒里面的奖赏给丢掉了。啊，因为我们知道地上的东西呢，永远呢都带不到天上去。啊，能带到永恒里面的只能是属灵的东西。啊，只能够是属基督的东西，只能够是那些属灵的产业。那在最后一段呢，他讲到说，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那有一些解经家在这边讲到说，他说取去的呢是基督徒，撇下的呢是那些不信主的。啊，那也有的解经家说呢，这两个呢都是基督徒，一个呢是得胜者，啊，另外呢撇下的呢就是那些失败的基督徒。啊，那我个人呢，我是同意说是取去的呢是得胜者。啊，也就是说得胜者呢会首先被提。啊，那撇下的这些基督徒呢要经历大灾难以后呢，他们然后才会被提。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见说主的这段话呢是对着门徒来讲的。啊，而且呢你看到说主是在这里提醒并且在那里警戒这些的门徒。所以在我个人我所理解的里面，啊，我同意说在最后大灾难发生之前呢，有一件事情呢会发生。啊，什么事情呢？就是得胜者的被提。你会发现呢，突然有一天呢，地上呢有很多基督徒呢，突然在同一个时间呢，他们就不见了。啊，这个是在全世界各地同一个时间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呢？啊，因为呢这边讲到说，他说两个人在床上睡觉，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我们知道呢，这个是在晚上。啊，那有的地方呢是在早上，啊，清晨的时候，因为呢他说两个女人一同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因为推磨呢是在早上的时间。啊，那还有的地方呢是在白天。啊，两个人呢在田里干活，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为什么好像一个在夜间，一个在白天，一个在早上呢？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地球是圆的。啊，所以当被提发生的时候，你看到说如果在东半球是白天的话，在西半球呢就是晚上。啊，所以你看见在同一个时间的里面，得胜者呢就被提了。啊，因为圣经上讲到说主来的时候呢要像贼一样。啊，因为贼来是没有人知道的，并且呢贼一来宝贝呢就不见了。当得胜者被提之后， 你想一想那些被撇下来的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啊？那如果我是那个被撇下来的人啊，那我就会觉得说，哎呀，怎么一下子这么多那个弟兄姊妹都不见了，我呢反而留在这个地上。好，那我就赶紧好好的悔改，我要好好的起来爱主，我要来追求主，对吗？啊，我记得这个于洪杰弟兄呢，他说他孩子小的时候，有一次呢，他和他姊妹一起把孩子叫过来啊，然后就跟他们说，他说你们知道这个背题吗？他说如果有一天真的这个爸爸妈妈都背题了以后，你们两个怎么办？那当然他的用意呢是想让孩子们呢要赶紧好好起来，要来爱主，来追求主啊。但是他的儿子呢就说，他说哎呀，如果你们都被提的话，我们要赶紧去买一箱的泡面。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烧饭给他们吃了啊。那我想其实呢，如果呢我们真的能够活着看见这个被提的事情啊，即使我们是被撇下的那一个，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看见真的有人被提了，你被撇下了，你会赶紧的好好要起来爱主，追求主，对吗？啊，但是呢，怕就怕什么呢？怕如果是真的主单言的话，啊，主他还迟延他的再来的话，啊，我们就觉得说，哎呀，好像主再来还很遥远，啊，那可能还不是现在的时候，所以呢，你又跑到世界里面去追求世界，啊，那直到你见主的那个时候呢？啊，你看见说呢，你都没有好好的起来爱主，起来追求主。啊，所以圣经上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啊，总要趁着主还把机会留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起来爱主，我们好好的起来追求主。那爱主追求主，是不是我们就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要撇下呢？啊，是不是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房子卖了，把我们的工作辞了，我们就要跑到山上啊，我们一起去读经祷告，一起聚会，在那里等候主呢？啊，你看到说主没有叫我们这样做啊，你看见那些被提的人他们在干什么呢？啊，你看到说他们被提的时候呢，有的是在那里睡觉啊，有的是在那里工作，有的是在那里日常的生活啊，你看到主没有叫我们要放下我们所有的东西，然后呢到一个特定的地方，特定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在那里等候主啊。主乃是让我们在每一天日常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在这里警醒的等候，在这里警醒的预备啊。你看到说以前呢，可能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呢，你看到说我们还是吃喝嫁娶啊，但是呢你发现啊，以前我们吃喝嫁娶呢，只是为着我们生活的需要，啊，但是现在呢，我们不一样了，啊，你看到说我们从今以后呢，我们生活的方向，我们生活的态度呢，都不一样了，啊，你看到说我们以前是只是为着这些的，好像我们的需要，但是呢，现在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一帮等候主的人，啊，我们虽然在地上，但是我们的眼睛却在天上，啊，我们的心呢，却在宝座的面前。啊，我们活着呢，不再是追求这个世界，我们活着呢，乃是在这里等候被提，我们这是在这里等候主的再来。啊，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在地上生活的一个态度。那我们知道，在英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属灵伟人叫约翰卫斯理，啊，他也很喜欢讲这个主再来的信息。啊，那有一天晚上呢，他在跟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完这个信息的时候。啊，那有一个弟兄呢就跑过来问他，他说如果今天晚上啊主告诉你说啊他要来，他明天早上要来啊，如果主告诉你说今天晚上告诉你，明天早上主要来，他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天早上你要做什么呢？啊，如果这个问题是问你的话啊，如果这个问题是问你的话，你要怎么回答呢？啊，可能呢有很多人呢就跑去哇，要好好的去祷告啊，要认罪悔改啊，啊，有的人呢就赶紧要跑去这个要去读经啊，啊，要去亲近主啊，啊，那有的人呢，你看到说他赶紧要去给家人去传福音啊，啊，但是你知道约翰卫斯理怎么回答吗？啊，他说今天晚上聚会完以后呢，啊，有一家的这个弟兄姊妹呢要请我到他家里去吃宵夜。那我会去吃完宵夜以后呢，我就会回家啊。回完家以后呢，我会像平时一样呢啊，我会在那里呢读一些的圣经啊，然后呢我会看一些的属灵的书籍，然后呢11点钟的时候呢，我就会准时的上床去睡觉啊。 然后第二天早上当我眼睛睁开的时候，我已经在主的同在里面了。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随时准备主再来的人，这是一个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他在那里等候主，他在那里警醒预备的人。所以盼望我们也能够像约翰卫斯理一样，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在那里等候主，我们也在地上，我们来为主做一个见证。那在最后一节呢，他讲到最后一节说，门徒就问主说，他说在哪里有这些事呢？耶稣说，失守在哪里，因也必聚在那里。那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讲到说，当你看见鹰在那里盘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里呢一定是有野兽的尸体。那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看见周围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再来的日子非常非常的近了。所以我盼望借着这一段的圣经，真的对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都有一个提醒，因为我们真的看见我们现在所处的日子呢，就是挪亚的日子，也是罗德的日子，让我们真的知道主再来的脚步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近了，让我们真的能够被提醒，我们能够在这里好好的预备等候主的再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感谢你，主啊，你借着这段的圣经来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你来的日子是何等的近，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警醒预备你自己的回来。主，你也帮助我们，主啊，真的有时候我们的心也会被这个世界所掳掠，主啊，有时候主我们也常常远离你主，真的求你，主你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被你提醒，主啊，我们也能够再次看见主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今天最后末后的时代，主我们真的能够被你自己所激励，主啊，你恢复我们起初的爱，能够来跟随你，主啊，也让我们真的是借着弟兄姊妹彼此的交通，我们在这里警醒，我们在这里被激励，主我们也真的知道，主你现在还把时间留给我们，主啊，你也把机会留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好好的在这里悔改，在你面前我们能够在这里为你做见证，为你在这里好好的来等候，主啊，让你自己，主啊，能够在我们身上，主啊，成全你自己的旨意。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求你继续在前面引领我们，主啊，虽然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主，但是我们知道你掌管明天，主，我们就把我们所有明天的道路都交在你手中，主，求你让我们真的能够警醒预备等候你自己的回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